春节后，敏放弃了改造家里的计划，饮水机干了，大家都开始重新使用瓷杯子，塑料垃圾袋放在角落已被遗忘，直到有一天消失不见。敏转而集中精力，准备再次离家的旅程。一个下雪的日子，他坐了一个小时的摩托出租和小巴去看望中学时的两个朋友。这对姐妹在沿海打工，他们的父母务农，还照顾着一个精神残疾的十多岁儿子。敏到了之后，很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一岁多刚学会走路的女孩。她把孩子抱起来，像老侦探在案发现场那样把情况解释给我听。他们的儿子弱智，所以想再生个男孩，结果是个女孩，当然他们还是一样疼他。他一边上下颠着孩子哄他，一边有点替他们辩护似的说：你在哪儿上班？朋友的妈妈问他。
东莞，在办公室，
敏说。
干什么？
妹妹问道。
文员，
敏说。真不错，妈妈说。敏转向姐姐程美林，她20岁，温柔美丽。
你呢？
不好，
美林说。
我在饭店工作。
做服务员吗？
敏问道。美林转开目光，没有回答。她妹妹程丽在河南一家超市的家居部工作。在敏看来，她们姐妹处于打工的最底层，服务行业非常累，还得伺候有钱人受他们的羞辱。吃午饭的时候，程丽跟敏讲了她的工作。她每天要干13个小时，每月只有2天休息，休息日还得扣工资。
跟我出来，去我工厂干吧，
敏突然说。
我们做手提包，普通工人工资是每个月700-800块，星期天休息。
程丽望着母亲，母亲说：
看看你父亲怎么说。
在同一个村，敏还去了另一个同学的家，可他没在。邻居说他的同学嫁了个年纪比他大一辈的男人，现在待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女儿。那个邻居在家门口扯足嗓门把细节都喊了出来。
她老公个子矮，又老又丑，她父母不同意他们结婚。
这消息让敏很难过，她本来会很有前途的。我们走出村子往回走的时候，她对我说，
我以为她会在外面打工干很长时间，我真的觉得她会有出息的。
敏和姐姐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，全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。闺敏的男朋友出去上厕所，房间里的气氛突然就变了。闺敏和妈妈开始压低了声音吵架，语速很快，仿佛一场无声的争吵已经在沉默中积压多日。敏的母亲责怪闺敏找了个不是湖北当地的男人。
如果你跟他结了婚，他说着提高了音量，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。
桂敏在激怒中斥责妈妈，
每个人头上都有自己一片天，
他说，
如果你非让我跟他分手，我立刻就可以跟他分手，我谁也不嫁就是了。
母亲开始哭泣。男友回来了，又将沉默带了回来。突然之间，那些愤怒的话语都消失了，没有人再开口。桂敏使劲盯着电视屏幕，母亲起身离开了房间。
去帮帮你妈，
父亲对敏说。他站起来出去，眼睛睁得老大，激动地闪着光。桂敏开始收拾东西，父亲继续看电视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敏试图跟母亲讲道理，
每个人得走自己的路，
他说，
如果桂敏跟他不幸福，就会回到我们身边来，如果跟着他很开心，那你就是挡一件大喜事了。
那天晚上，桂敏跟妈妈没有再讲话，
但他们仍然睡在同一张床上，头脚相对，跟他在家时完全一样。第二天早上，妈妈帮他准备出发，他们俩像往常那样交谈，就像前一夜的事情从未发生过。男友也表现得跟往常一样，没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。桂敏和男友沿着泥泞的小路走到大路上。那我们国庆节放假再回来。告别的时候，男友对他的父母说，他们点头微笑，仿佛还是欢迎他的。大年初五，敏离开了家，他的同学胡涛履行诺言，帮我们买了3:20去东莞的车票。那是趟慢车，16个小时，没有固定座位。但在节后返程的高峰时间，他能买到票已经很幸运了。我们跟敏的父母道别，然后爬到摩托车后面，他的一位叔叔骑车送我们进城。告别时，母亲只说了一句，抓紧。敏和两个来送行的朋友提前1小时到了车站，火车进站的时候会爆满，很难挤上车去。候车室气氛紧张，大家都聚精会神，就像短跑比赛开场前的最后一刻。没有胡涛的踪影，敏每次打他的电话都会收到消息说他关机了。2:45宣布了火车停靠的站台，候车室瞬间跑空了。敏到外面找胡涛，他一个人回来，跟朋友刘丽亚商量了一下，也许我们俩应该先上车，然后再跟列车员说说补上票。刘丽亚表示怀疑，他们会马上把你们踢下来的，他说。3:00多，胡涛出现了，他还是咬着牙，毫无表情，一撇小胡子贴嘴巴上。敏和朋友们朝他直扑过去。
你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已经3:00吗？
他不知道，他手机关机，又没带手表。
你手机为什么关机？我们打了好多次，还是找不到你。
他说没电了。
我恨不得抽你2耳光。
敏说。胡涛一脸茫然，把票递给敏。我们加入了候车的人群，等待着穿过一道铁门到达站台。警察来回巡逻，大喊着要乘客们不要拥挤。我和敏是最先穿过大门的人，但胡涛落在了后面。
别再管他了，敏说。
火车进站时，人们冲了上去，却发现几乎所有的车门都紧闭着。有一扇门打开，立刻人潮汹涌而来，车里伸出些胳膊和腿，阻止人群冲撞。乘客们都不想让更多的人上车，也许因为车厢已经满员，也许就是他们想给自己的朋友留点地方。有人肚子上挨了一脚，许多愤怒的人高声讲话。火车停留了10分钟，也找不到警察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他们都消失不见了。终于，在后几节车厢，我们发现了一扇车门开着，跑过去挤了上去。车厢里满是人，但1个小时后，我和敏挤到座位边坐了下来。胡涛找到了我们，敏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，坐到他腿上，两个人一起听他的 MP3。 这种亲昵很少见。敏终于来到我身边。
这个男孩就是我从前的男朋友，他说。
什么？胡涛？去年胡涛住在东莞的时候，敏曾跟他交往过，他就是那个敏丢了手机后失去联络的朋友。他回家第一天，胡涛就打电话了，想跟他再续前缘。这些秘密藏得如此之深，以至于我一无所知。我现在只好费尽脑筋把这些片段拼到一起。
他知道你有男朋友了吗？
我问。
不知道。你打算告诉他吗？
我想先让他在厂里找到工作再说，
敏说。
然后我告诉他，以后就靠他自己了，我们可以做朋友。 她笑自己这么大胆。她没有我现在的男友好，对不对？我男朋友更可靠。
还有更多的秘密。桂敏没有像父母想的那样回到东莞。那天早晨，她登上了一趟去长沙的火车，她男友住在那儿，他们会同居，男友会帮桂敏找工作。
我是唯一知道的，敏说，你千万不能告诉我妈，她肯定会更生气的。
她沿着走道回去了，后来我看到她坐在胡涛的腿上，胡涛用手指梳弄着敏的头发，敏透过头发和手指望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快乐与羞愧。那天晚上，我收到桂敏发来的短信，我告诉她我们已经上车了，希望她能解决和父母间的问题。
谢谢你，我从来不担心，她回复道，我只是走自己的路。
第二天早上8点，火车到达了东莞，南方很温暖，敏脱掉毛衣，抱怨天气热，完全忘了她在家的时候整天受冻的痛苦。他和胡涛走出车站，搭公交车去工作。他会冲个澡，洗净头发。这些事他已拖延多日，因为家里没有自来水。然后他要好好睡一觉。他还没有计划如何解决两个男友的问题，但最终一切都会自然而解。那天上午晚些时候，敏会介绍男友和胡涛认识，他们发现对方的存在都会暴怒。敏会尝试，但未能帮胡涛在他的厂里找到工作。男友会对他说，如果3天内他不走，我就找人对付他。敏准备借胡涛300块钱，然后他就会从敏的生活里消失，大概永远不再出现。但是现在，在挤满了返程务工者的公交车上，敏的念头飞远了。家里没事可做，只是看电视，他说。他又提醒我，家附近的武学城是如何乏善可陈。他似乎在回想家里看到的一切，试图弄明白自己的位置。当东莞那些工厂开始出现在车窗外的时候，他一动一动望过去，一言不发。家里是好，最后他说，但只能待几天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